嗨，朋友，很高兴遇见你，我是木岸，欢迎随我一起聆听爱与遗憾交织的人生经历。在我即将结束珠峰五天行程的时候，军哥所在的旅游公司叫他明天跑四零冰川，另一个同事跑萨普线。他跟我抱怨说啊，四零那条路真的太艰苦了，一路上餐厅都没的，饭都吃不饱的，睡也睡不好的。又给另外那个同事打电话说，萨普那条线牧马人悍马都不敢走，你一个小福特去干嘛？我好奇地问，萨普不是封路了吗？怎么还去？军哥说啊，因为你是朋友才告诉你封路了，旅行社那帮家伙客人要去就巴巴的收钱，也不管客人能不能看到萨普冰川，要看冰川得去内湖看，知道吧？但是最近这段时间，神山上有一股水流下来，在那边形成了一道一米多深的沟壑，上次我开霸道进去就陷在冰沟里面了。那时候我就想说，什么霸道，霸道个锤子哦。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接萨普的团了，客人不要命我还要命呢。旅行社的人就是把客人忽悠过去，随便看看外湖，然后和客人说，你看路都这样了进不去，然后就回来了，知道吧？真是没良心。和客人说看冰川嘛，不一定非得去萨普，去四零冰川也是一样的，钱还便宜，两全其美，多好嘛。虽然我也是旅行社的人，但是有时候哦，旅行社做事真的不靠谱。不过话虽那么说没错，但后来他的同事还是带着客人去了一趟萨普。其实我一开始也是想走萨普线的，不是为了看萨普神山，而是去比卢的达木寺。如果包车去达木寺，价格上不划算，如果坐火车到那儿去，没有直达车可以去，最好的办法就是报一个萨普神山的三日游，第一天就能到达木寺。最开始从杭州出发的时候，我的行程大致分为三部分，在拉萨晒太阳，去那曲比卢看达木寺的骷髅墙，再去感受普莫雍措的蓝冰和关闭三年终于开放的四零冰川。但是后来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骷髅墙没去看，反而走了一趟珠峰五日线。达木寺天葬台是西藏唯一保存头骨的天葬台，藏族人说，如果你有虔诚的心，这些并不可怕，对他们而言，生不可喜，死不可悲，生于尘土，死于天际，是最平静的事。军哥问我，那你要不要搭一个顺风车去骷髅墙呢？然后你可以在达木寺下面住一晚，第二天你自己回拉萨。只可惜啊，我第二天下午的飞机时间上已经不太够了，也想过再请两天假，过了周末再回去。但是呢，全国多地疫情忽然又变严重了，好几个同事连夜出发支援深圳。在这种时候，我想继续休假，好像实在有点说不过去了，于是作罢。后来驴友十方去了，但因为疫情原因，达木寺没有开放。我可真羡慕十方啊，他从二月份到五月份一直行走在西藏的各个角落，去了我想去的林芝树藏区，看了我想看的昌都悬崖上的寺庙，还见到了世界上仅存几十位的独龙族纹面女。我听说树藏区阴气很重，他告诉我的确如此，叮嘱我如果去的话最好能结伴而行。这里的树藏呢，并不是现在绝大多数人以为的那种树藏，也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树藏的。这里葬的都是很小的孩子，中道夭折，希望这些孩子轮回后能像大树一样茁壮成长，所以他们会用盐水把尸体洗干净，富裕些的人家呢，会用小棺材或者木质的盒子装起来，穷的可能就是一块布随便一裹，然后到大山上选一棵大树悬挂起来，以防止家里有孩子再遭到不幸。传闻这里的树葬起源于300多年前，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习俗。 回到拉萨时间尚早，我去八廓街吃晚饭，顺便买了一些伴手礼回去。和广大游客一样，看着满大街的特产店，我不知如何选择，生怕遇见不良商家，随手选了一家位置比较偏僻的特产店。选购完商品以后，店家还主动送了我一本书和一幅字，书名叫《次第花开》，是佛学上师写的一本关于心灵慰藉的书籍。大概也是缘分吧，临走的时候遇到了这家店的老板，是一个修佛的十年藏漂，亲自在书上为我写了题词。听说他是书法协会的会员，怪不得写的一手好字。约好了第二天去店里蹭晚饭，后来错过了饭点没能去成，怪可惜的。期间遇到了一个特地来拉萨磕长头的姐姐，给了我一个藏地吉隆的酸奶，还挺好喝的。再后来等我回了杭州，全网搜索都没有找到购买链接。闲来无事，我坐下来和那家特产店的老板聊了会儿，聊拉萨的十年变迁，聊学佛的修身养性，也聊各种人生经历和感悟，对人世间的执念和超脱。很多佛学的东西在对话间相互碰撞，又转瞬即逝，但好像潜移默化中，我有那么一瞬间真的顿悟了。我很感谢他送书给我，他说每一位购物者他都会送上一本书，他想做的事情好像已经从图名图利赚钱养家这些世俗的愿望里面脱离出来了，更多的是他想借助这个店铺这个媒介来宣扬宏大的佛法世界。那时候我就想，我们从小到大都被教育我们要意志坚定，我们要坚韧不拔，我们要向着社会主流价值不断迈进，可是没有人告诉我们人生为何一定要消耗自己无谓的意志去追寻一些虚无呢？我们为什么不反其道而行之呢？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过得很开心又很成功呢？这家店铺的老板就做到了，过得潇洒快乐又成功。在这里也分享他的一句人生座右铭：不念过去，不期未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我想如果什么时候能将这16字真言贯彻落实，相信我的人生就会像一阵风一样自由惬意。在拉萨的倒数第二天，我前往哲蚌寺。哲蚌寺和甘丹寺、色拉寺合称为拉萨三大寺，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寺院。在八廓街等了好半天的公交车迟迟不来，于是打了个滴滴过去，大概需要半个小时左右。是一个藏族司机一直在停车场等我买完票排队安检完，又送我到了寺庙入口处。藏民进哲蚌寺是不需要买票的，我观察了一下，整个排队队伍中只有我一个人需要买票，心里略微心疼了一下我的门票，毕竟到最后压根没见到任何的检票人员。我和一大群藏民一起进到了寺里，沿着台阶拾级而上，可以看到展佛台和绘制有唐卡的巨石依山而立。遇到大型的佛教纪念日，哲蚌寺都要举行法事，其中场面最大的就是雪顿节，藏历6月30日，会展览巨幅的佛像唐卡画，举行藏戏汇演。和布达拉宫白宫前面有一个广场一样，这里也有一个小广场，是藏戏等重要庆典的举办地，达赖喇嘛可以从楼上直接俯瞰整个广场，接受信众的膜拜和观赏藏戏。为什么藏戏的面具都是面朝上斜方的？就是为了方便达赖在上层的宫殿观赏。我跟随众多的藏民的脚步，逐一进去每一个宫殿朝拜，期间遇到了一位妈妈和爷爷奶奶带着4个孩子来朝拜，其中呢有一个是刚出生的婴儿，有一个大概是刚学会走路，另外2个稍微大一些，差不多有4-5岁了， 一路上阶梯很多，特别是室内的大都是悬空陡峭，成年人都很难走。刚学会走路的那个小女孩呢，在奶奶的帮助下差点要在那里摔倒，所以每当在上楼梯的时候，我会主动抱着小女孩往上走。其实我走的也异常艰难了，但是还是咬牙坚持下来了。藏族的奶奶不会说汉语，每次都在我手臂上重重地拍几下，然后相视一笑。那一刻觉得世间真的有很多东西都是不需要语言也能够沟通交流的。不过我也只帮了他们一半的路程，后来参拜的人越来越多，就渐渐走散了。走着走着遇到了几个人伫立在一旁，抬头往上看，我不明所以也抬头往上看，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到啊，边上的藏语呢也听不懂，我猜测大概是上面放了一些经书吧。这时候一个年轻的姑娘走到我身边，用很不标准的汉语对我说，上面放的是瓶器。我一阵，是什么？他又重复了一遍，上面放的是以前打仗用的兵器。我这才听懂了。年轻姑娘叫德央，在林芝学旅游专业，现在正准备藏文化专业的研究生考试。接下来的一路上，她主动充当了导游的身份，为我讲解佛学知识，翻译藏文。在寺庙的每一寸空间里都飘荡着一股淡淡的酥油香，后来我看到很多大缸里面都存放着白色酥油，都是藏民们供奉的。在藏区每一个寺庙里都有长明不灭的酥油灯，清香悠然，昼夜不息。藏民们认为人的生命的终结，如果没有酥油灯的陪伴，灵魂将在黑暗中迷失，点燃一盏灯就是点燃内心的智慧，点燃酥油长灯是获得智慧之心的功德修行。酥油不仅可以点灯，还可以做成工艺品，哲蚌寺里面就供奉着很多好看的酥油花。德央一家三口和所有的藏民们一样，拿着酥油瓶和青稞酒，一边走一边把酥油和青稞酒加到寺庙的供奉台上。在一些主供佛殿，藏民们会在门口买上哈达献给佛祖。德央的妈妈什么话也没有说，就主动地为我买了一条，而我也学着和他们一样，用右手拇指和食指抓一点麦粒，然后抛起，供三次，口中念着敬天敬地敬神明，散完后再抓一点糌粑放到嘴里吃掉，最后道一声扎西德勒。哲蚌寺内有一个藏民们很爱玩的游戏，就是站在一两米外，闭上眼睛，用食指去戳墙上的一个小洞。我试了一下，偏差可不止一点两点，惹得周围一圈人哈哈大笑。哲蚌寺里面也有自然生长出来的佛像，在那里得好好祈祷。还有一座吉祥天母殿，女士不能进去，我们只能从门口走过。遇到一些高高放置的经书柜的时候，我们要跟着蹲到里面去磕头，或者弯腰从经书下面走过，这样呢可以为自己加持功德。其中有一个宫殿里面有一面魔镜，我问我们可以在魔镜里面看见前世今生吗？德央笑着说，没有那回事的，如果能看清自己的面容，那么这一年就会无病无灾，顺风顺水。我过去照了一下，虽然有些模糊，但勉强还能看清自己。看来我这一年一定会少灾少难，平平安安。感谢收听，希望这个播客能陪你度过每一段孤独的旅程，彼此温暖，彼此治愈。希望来到这里的你可以放下一天的疲惫，尽享这人间好时节，也欢迎大家转发、订阅、赞赏、支持。我们下期见。